第四十三讲，业和果报的关系。
我们大家一起合掌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斯。各位大德法师、居士、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完了业的分类，业的分类可以依照成熟之地分为不善业、欲界的善业、色界的善业跟无色界的善业。依照作用可以分为令生业、制止业、阻碍业跟毁坏业。依照成熟的先后可以分为重业，可以分为惯行业，可以分为尽此业跟已作业。而依照成熟的时间可以分为现法受业、次生受业、后后受业跟无效业。业一旦造下了，遇到因缘就会成熟。虽然业果造下之后他遇到因缘会成熟，但是呢，当果报成熟的时候还是有强弱大小的不同的。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再讲一讲影响果报成熟的四种因素，或者说是四对因素。第一是去成就 Gatisampatti。Gatisampatti 就是一个人投生，如果投生到好的地方，这个称为去的成就。相对来说呢，是去的失坏，就是 Gativipatti。 如果一个众生只是因为一种业使他投生到天界，使一个众生投生到天界只是一种欲界的善业而已，这种欲界的善业成为他作为天人的令生业。一旦一个众生投生到天人，这个称为去的成就，那他以前所造作的其他的善业将会在天界成为他的支持业，那将会使他带来很殊胜的天界的果报、天界的快乐。那这个称为去的成就，也就是说其他的业会在令生业是去的成就的基础上，它带来很殊胜的果报，带来很强的果报。而假如一个众生只是因为一种不善业而导致他堕落到恶趣的话，那么很多的不善业都会在他堕落的恶趣期间成熟，而使他遭受种种的痛苦，遭受种种的不幸。就例如一个人有一做的坏事，这种恶业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使他投生为狗。那当他在狗的生命里面呢，他可能会经常遭到其他狗的欺负，他的身上会长满了跳蚤，他睡的地方很脏，他吃了很肮脏的食物。即使他得到了一些美味的食物，但是这些美味的食物在人类看来都是一种很肮脏很低贱的食物。例如说人家丢弃的剩饭啊，或者说丢的骨头啊，在这些狗看来它是美味的食物。那由于它只是一种不善业作为它的令生业投生到不好的趣里面去，它的一旦很多的善业不能够成熟，而那些不善业可以成熟，这个称为趣的实话。也就是说由于它投生的趣造成很多的业，善业不能成熟，不善业有机会得到成熟，这是去的成就跟去的失坏。 第二个影响果报成熟的因素是外貌的成就。外貌的成就就是一个众生因为一种善业，例如说修慈爱的善业、无嗔的善业，使他投生为人，而这种无嗔或者慈爱的善业使他带来很殊胜的容颜，很漂亮或者长得很英俊，那皆知很多的善业都可以因为他的外貌很漂亮而成熟。例如说，如果一个女人一个女子因为长得很漂亮，所以她从小呢，她的父母可能会很疼她，她的朋友喜欢跟她做朋友，而当她在读书的时候呢，很多其他的男生去追她，等她毕业之后呢，她要去找工作又很容易，而且呢又在情场上又得意等等，这些就由于只是一种善业使她长得很漂亮或长得很英俊，结果呢会影响其他很多的善业成熟，这是外貌的成就。而相对来说呢，外貌的失坏呢，就是只是一种业，例如说由于在结生的时候虽然是善业，但是呢在他临终的时候，潜意识临终的时候，某一种生气嗔恨的业成熟，使他长得很丑陋。由于他长得很丑陋，所以可能在从小的时候，他的家人啊，他的亲戚都不喜欢他，到了学校呢，那些同学又会欺负他，然后呢，等他出去谈恋爱呢，经常又失恋，或者说又追不上异性，追不上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等他去找工作的时候呢，人们因为他的相貌又不喜欢他，这些就是只是哪怕一种业造成他在投生的时候，如果是相貌平平或者说长得很丑陋，会导致其他的不善业会成熟，自称为外貌的失坏。第三种影响果报的因素是时的成就，嘎勒三巴蒂。相对来说呢，时的失坏嘎勒比巴蒂，我们说到的生不逢时就是时的失坏，生逢盛世这个是时的成就。如果由于其中的一种业使他出生或者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国家，或者说有很好的制度，那这样的话呢，其他的很多善业都可以使他的福报，使他的善果成熟。假如一个人只是有一种不善业的成熟，使他投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国家，或者说制度很不好，又或者说生活在战争的年代，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他所造的善业不能够成熟，他的不善业可以成熟。那我想我们在座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应该就比较有感触吧。在十年动乱的那段日子里面，即使你有才华，你有文化，有学识，但是可能你那个时候你的才华文化学识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是不是？反而呢，因为你有文化，可能人们会拿你来批斗，说你是右派。而如果你有很多资本呢，你的福报给你带来资本，可能会被化为四类分子之类的，是不是？但是呢，现在呢，因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经济有很快的发展，现在的社会很开放，所以如果你有才华，你可以依你的才华而去赚到一笔财富，可获得财富，或者说你如果你有自己有哪方面的才能或者专长，你可以去做。同时呢，因为你生逢盛世，或者是你生逢在一个很好的社会一个制度上，那么你很多的善业都能够成熟。例如说咱们中华民族在之前的一百年，就是在上个世纪中期的之前一百年，都基本上是比较贫穷落后的，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生活为中国人，生活为中华民族，我们会遭到其他人的歧视， 啊，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很艰苦，我们看以前的老照片，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是很瘦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在看，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年代，生活在这个社会，我们基本上我想在座的不再愁衣食愁温饱的吧，是不是所以这个呢就是由于一种善业成熟，使你投生到一个好的时代、好的社会、好的制度国家之下，那么很多的善业就都能够成熟。而如果一种不善业成熟，使你投生到一个不好的时代、动荡的时代，那么你的很多善业不能成熟，反而不善业会成熟，使你遭到很多的痛苦。所以这个呢也是影响业果成熟的一个因素。还有第四种因素是努力成就，把 yoga sampatti， 相对来说呢是努力的失败，把 yoga vipatti。 很多时候我们造下的善业，例如说你过去生有布施，或者你曾经因为你布施的业，使你今生你可以获得某一样的财富，或者说可以使你富贵，但是由于你的懒惰，由于你的放逸，可能这种善业没有因缘促使它成熟。而如果我们今生透过精勤的工作、努力的工作，这样的话呢，我们将能够获得财富，我们将能够丰衣足食，我们将能够生活富裕，这就是透过努力而使我们过去所种的一些善业促使它现在成熟。即使我们的父辈留下了财产，留下了一笔很富裕的遗产，或者说我们过去曾经种了某些善业，但是由于你现在你已经放逸，你懒惰，你不想去工作，或者说即使有机会给你，你都放弃，这样的话由于你放弃的努力，那你那些曾经造过的善业现在也没有获得因缘成熟，而使你不能够带来果报。那这个是努力的失败，努力的成就就是通过我们洒下汗水，我们辛勤工作，促使我们过去所种的善因在今生成熟，而带来富裕的、带来丰衣足食的果报。这个是努力的成就，跟相对来说是努力的失败。那当我们学了影响果报成熟的这四种因素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再来对果报跟业进行一次小结。我们学习了业之后呢，应该明白一种道理，叫做果报如此，速行可变。我们现有的生命跟我们每天的境遇那个是果报而已。因为我们现在之所以投身为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世间，那这是由于我们的果报。我们现在每天所遇到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经受到的东西，只要我们有这一堆五蕴色身、这一堆业果身，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承受我们周围的环境跟我们每天遇到的好跟不好。那同时呢，作为生命来说，生命的组成是一堆名色法，但生命作为一个过程，它只是一系列的因果在不断的相续，造下了因，又带来了果报，带来果报之后，我们对果报的反应又是重新去造因，于是呢，就这么样因果循环，相续不断。任何的众生都无法逃脱业的果报，当果报成熟时，我们只有承受的份。然而在体验果报的同时，我们却可以左右塑形，决定造哪一种业。只要果报成熟了，我们都没办法逃脱，我们不可能说我只要享受，我只要享福，我不要那些恶报，我不要遭殃，那只是不可能的事情。 又比如说，只要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就必须得承受我们生命当中的生病、疾病、衰老跟最终的死亡，我们也必须得承认跟承受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起起落落、浮浮沉沉、吉凶祸福，我们都必须得承受。因为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就没办法逃脱的。当果报成熟的时候，无论它是好的它是不好的，我们都要敢以承受，而且我们也只有承受。不过呢，在体验到果报的时候，我们却可以决定我们自己造哪一种业。如果是如理作意的话，我们可以造善业；如果是不如理作意的话，我们可以造不善业。就好像现在你遇到一个人在诽谤你，你遇到别人在诽谤，那你采取的反应是什么样？如果别人在诽谤你，或者你听到别人在批评你，你是生气，还是说你是原谅他？你是跟他以牙还牙，还是说你对他散播慈爱？你可以自己做选择。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因果的过程，只要果报成熟，我们就要承受。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又不断是造业的过程。只要我们是凡夫，只要我们还是有邪圣旨，只要我们还没有断除一些烦恼，我们每一天对我们这个周遭、对这个世界的反应，其实就是在造业。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身心和遇到的这些境遇是果报，但是我们对他们所做的反应就是造业。但是造哪一种业，我们完全有自己的主张，我们可以由自己来决定。果报心主要是升起五门，而一门则以造业为主。例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好的东西，所听到不好的声音，嗅到难闻的气味，感触到身体的疼痛啊，或者说热啊、太冷啊，脚的酸痛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由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门来承受的。因为果报心在我们心里面，它有根识，例如说生识，然后呢领受、推度，这些都是属于果报心。而在一门心里面呢，只要没有彼所言，那它只是纯粹是一个一门转向是唯作心，七个塑形是造业的心。在一门心里面，唯有产生了彼所言，那它才是属于果报心。但是彼所言往往它是很弱的。我们承受果报主要是在五门，就是在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特别是身门。果报对身门的撞击是最大的，所以它表现出的受要么是苦受，要么是乐受。但是因为五门心动灭气之后，会产生无数次的一门心动，这些一门心动会发生，是不是？那一门心动却是以造业为主。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在我们每天我们承受的果报多，还是我们造业多呢？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还是造业多，当然有分它还是属于果报，只不过我们平时不能够去体验它而已。我们平时在遇到一些不好的境遇的时候，遭受到一些不好的待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承受，但是我们更主要的就是要决定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们所承受的这些东西，我们所要体验的这些东西。因为体验的东西往往它是果报，但是呢，我们能够造作的，我们能够选择的是我们造哪样的业，是善业还是不善业，这些就是由我们自己去做抉择。同时呢，通过主观的努力可以促使知识业成熟。因为很多的业有可能在 我们的疏忽或者说我们的懒惰之下，很多我们造过的善业它不能够成熟。我们不要认为说每天我们的敬意或者我们的生命只是果报而已，所以你就放弃了努力。你放弃了努力，那么很可能你的支持业不能产生。就比如说现在啊，你生了一场病，生了一场病，你的身体遭受苦受，你就说啊，这是我的果报啊，既然是果报，要来的就来，他该去的去，于是你就拒绝了吃药，拒绝了看医生，那结果会怎么样啊？你可能你的病会越病越重啊，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变成没命。所以不要误解，不要把业果法则走向了误区。我们可以说有些果报呢并不是说直接，它是间接，只要我们有这个身体，我们就必须得承受的。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果报身，我们就要承受由于这个果报身所带来的相应的果报。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主观的努力，甚至可以改变我们现在的果报，使我们所承受的很重的变成减轻，可以这么样，或者说使它尽快的结束。例如说我们有了身体，我们就必然会生病，但是难道我们生了病之后呢，我们就拒绝一切的支持业的成熟吗？不是的。我们可以透过主观的努力，可以透过一些人为的行为去减轻乃至去终止一些没必要的东西，没必要的果报。就比如说如果你认为说啊，你命中注定有钱啊，你就必然会有钱，钱会从天上掉下来，于是你就懒懒惰，你有班也不去上，有工也不去做，那你有可能会发财吗？啊，你这么说，有一天我中到那五彩就可以，我就突然可以一夜之间变得富翁了。每个人都是这么想，但是到底有多少个人能够中六合彩？是不是还是我们要依照正当的业果的法则？即使你在过去没有种下善因，你今生也不可能中六合彩。你认为说六合彩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也不是的，它还是在业果之中。而我们更需要的就是我们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工作，去促使我们在过去所造的那些支持业能够在今生成熟。所以不要什么东西都认命。明白了业果法则，我们就应当学习坦然的承受果报，接受现实。果报不好的时候，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我们更应当学会掌握现在，学会改变未来。掌握现在就是我们如何把握现在我们升起的善业还是不善业，而透过我们现在造的善业，我们可以改变未来。如果我们放弃了把握好现在，我们未来就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能够遵循着业果的法则，不可能得到提升。我们说到的可以改变未来的，即使你的另生业使你投生到很糟糕的地方，例如说你的另生业使你长得很丑陋，你长得很丑陋是可能就是你过去所造的不善业带来的。但是你认为说长得很丑陋，你一辈子就丑陋下去吗？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吗？不是的。也许你在童年在少年时候你长得确实很丑陋，但是你可以透过不断的散播慈爱，那你到了中年或晚年用俗话来说，你的相会变，就是这么的道理。如果你的另生业使你投生到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那我们可以通过努力，通过主观努力，促使我们过去所种的那些知识也成熟。那我们可能在幼年、在少年乃至在青年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很贫穷，但是我们到中年跟晚年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变得很富裕。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主观的努力，跟通过掌握好现在，从而改变未来。因此佛教既教我们要接受现实，同时更要教我们要改变未来，改变我们的命运。命运，我们未来的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那这是业果法则的一些规律。那我们讲了 业果法则之后呢，我们接着继续来讲造业的心跟果报的心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在讲这些心，造业的心跟果报的心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讲劫生。劫生就是说一个众生他投生到哪里，一共有四种劫生。第一种是恶趣的劫生，阿巴亚巴迪三地。恶趣劫生就是一个人投生到恶趣，投生到四种恶趣里面去。第二是欲善趣的劫生，伽玛苏伽帝巴迪三地，就是一个人由于善业，欲界的善业使他投生到欲界的善趣。那当他投生到欲界的善趣，这种投生称为欲善趣的劫生。第三是色界的劫生，罗巴瓦扎拉巴迪三地，一个有情由于造了色界的善业，使他投生到色界梵天去。那当他投生到色界梵天，这个称为色界的劫生。第四是无色界的劫生，阿罗巴瓦扎拉巴迪三地，当一个人造了无色界的善业之后，使他投生到无色界梵天，那么在无色界梵天的劫生就称为无色界劫生。我们讲的这四种劫生之后，这四种劫生又跟造业的心又有关。在我们造的善业跟不善业当中，只有我们造了一定的善或不善的业，那当他在劫生的时候，他是以劫生心的形式呈现的，而使他投生到相应的这些趣当中。劫生有这四种劫生，而执行这四种劫生的一共有十九种心，我们称为十九种劫生心。十九种劫生心都是果报心，也就是说在果报心当中有十九种心能够执行劫生的作用。在我们发下去的那张表里面，有一张表是讲十九种劫生心的。我们来看看这十九种劫生心它跟这四种劫生有什么关系。在七种不善果报无因心当中，有一种是不善果报的舍惧推度心。这种推度心可以使一个有情投生到恶趣里面去，这种称为恶趣的劫生。也就是说只要一个有情投生在恶趣里，那他的劫生心就是属于不善果报的舍惧推度心。无论恶趣的有情多么多，数量多么之大，但是他们的劫生心只有一种，都是不善果报舍惧的推度心。而还有一种欲善趣的劫生是属于无因心，这一种呢由于能够投生到欲善趣，它还是属于善果报心。然而这种善果报心它是属于无因心，也就是在十八种无因心当中的八种善果报的无因心，有一种是善果报舍惧的推度心。这一种推度心可以使一个有情投生到欲界上去。然而由于这种心只是无因心，它是一种很弱的心，所以即使一个有情能够很有幸地投生到人天上去，然而它是先天性的残废啊，或者它是生根不全啊，先天的瞎眼啊、聋子啊、智障啊等等，所以这个称为欲善趣的无因劫生。如果是投生到天界，也是它是一个很低等的天生。而如果一个有情是以八大果报心的其中一种劫生的话，那他将能够投生到欲界的人天上去。而以八大果报心的其中一种投生到人天上去，那这些都是属于欲善趣的劫生。 这八大果报心就是包括了越剧跟实际的自相应或者自不相应的有形或者无形心。我们生而为人，乃至到六欲天的所有的天人，只要他不是无因结生的，那都是这八大果报心的其中一种自心结生，而使我们投生为人，或者说使一个有情投生为天人。而五种色界的果报心可以使一个众生投生到色界的梵天，那个称为色界的结生。对于初禅的果报心可以使一个有情投生到初禅的梵天，第二禅跟第三禅的果报心可以使一个有情投生到第二禅的梵天，如果是第四禅的色界果报心可以使一个有情投生到第三禅的梵天，如果是第五禅的色界果报心可以使一个有情投生到第四禅的梵天界，这些是色界的结生。而四种无色界的果报心可以使一个有情投生到跟他的这种果报心相应的无色界天，所以这些都是无色界的结生。那为了再具体一点，我们再讲一讲造业跟果报之间的关系。造业的心是属于什么心？属于塑形心。那我们造了什么样的业，那这些业在产生果报的时候是由哪一种心来体验的，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我们先讲不善业跟它的果报。不善业有多少种不善业啊？一共有12种不善业，即8种贪根心，2种嗔根心，有2种痴根心。但是呢，如果是在结生的时候呢，调举相应的痴根心不会带来果报，因此呢，只有11种，也就是除了调举相应的痴根心之外的其他11种不善心，在结生的时候会带来投生到恶趣。而投生到恶趣是以什么心执行的？是以不善果报的推度心，是不是？所以在结生的时候，所有这些心只要遇到因缘成熟，在一个众生结生的时候，说他所带来的心是这种心，而这种心所执行的就是那个众生投生到恶趣地里面，无论是地狱或者畜生或者鬼或者堕恶趣的阿修罗。那12种不善心在造下之后呢，也有可能在生命期间成熟。那在生命期间成熟表现为哪些心呢？表现为7种不善的果报心，例如不善果报的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还有2种，一种是领受心，一种是推度心，是不是？所以虽然说我们造的不善业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是它所带来的果报，如果是在结生的时候产生果报的话，它所带来的心只是一种不善果报心，结果就是一个有情堕落的恶趣。而在生命期间呢，这些不善果报给我们的体验只是透过眼、耳、鼻、识、身、之五识，还有领受心跟推度心来体验的。而推度心呢，它又有可能在一门心里面，它作为鼻所缘。那这个是不善业跟不善果报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下面我们再来看欲界的善业跟果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一个人造下的殊胜的三因善业，这种殊胜的三因善业在结生的时候将能够带来三因的结生性。那到底三因跟恶因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再讲一讲啊，三因跟恶因善心的关系。三因的善心就是当一个人在造作善业的时候，如果他升起的心是自相应的心，无论他升起的是欲聚或者舍聚，是无形或者有形，由于在这些心里面都具有了无贪、无嗔跟无痴这三种美心所，或者我们称为善因，所以呢，它称为三因心。这三种美因，那如果一个人在造作善业的时候呢，他升起的是自不相应的心，也就是说他在造善业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造，他没有思维业果法则的造，或者说他不相信业果法则，他还仍然去造善业，那这个时候呢，他所造的是自不相应的善心。那这种自不相应的善心称为恶因心。由于恶因心只有两种美心所，即两种变一切美心的心所，无贪跟无嗔。因为是自不相应的心，所以没有无痴，没有称为自的无痴。那当一个人造下自不相应心的时候，那么他造下的是恶因的善业。如果一个人在造自相应的心的时候，那他造的是三因的善业。那我们再看看，那什么是殊胜的三因善业呢？依照业果产生的能力，善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殊胜的善业，一种是低劣的善业。殊胜的善业是由清净无染的心所造作的，而且在造业之前、造业的时候跟造业之后都有良好的动机。例如说，在布施的时候呢，是用如法得来的正当所得来的财物去布施，而且布施的对象是有戒行、有德行的人。在布施之前感到很欢喜，在布施的时候感到很欢喜，在布施之后感到很满意。那这些呢是属于殊胜的善业，相对于殊胜来说呢是低劣的善业。低劣的善业就是动机不纯，例如说用不正当的财物来去布施，或者说你布施的动机不纯啊，例如说你去布施，你去送东西给人，你的目的是为了要贿赂他，为了讨好他，或者说获得某一样更大的利益。你虽然你的这种送礼的行为是一种布施，但是你的动机不纯，所以它也是属于一种低劣的善业。又或者说你在布施的时候，你带着傲慢的心啊，自赞自许啊，自我标榜，或者说透过踩别人、透过毁谤别人、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来做善行啊。比如说啊，我布施了那么多，你才布施了这么一点点啊，像你这么样，我宁可我不做还好，那么丢人啊。例如说类似这么样的，这个就是叫损他人的啊，抬高自己。这个你即使你造的善意是很强，但是也会你的自赞毁他而贬低了，这个也是属于低劣的善业。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在造一些善业的时候，你布施之后呢，你又感到很后悔，哎呀，我怎么我刚才没有给那么多啊，你感到后悔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变成说本身你造的业是很好的，反而他会由于你的后悔而使他大大的减轻了，或者说大大的打折扣了。因此呢，造善业呢也有殊胜的 跟低劣的。又比如说你布施的对象是一个很有德行的人，很有修行的人，那么你的这种布施，即使你布施的物品是很低劣的、很低贱的，但是由于接受者很殊胜，你的这种善因可以带来很殊胜的果报。而如果你布施都是一些没有戒德的人，例如说你布施的那些都是没有持戒的，他是乞丐，他是骗人的，或者说他只是一些连五戒都谈不上的人，那你布施的再多，但是由于接受者的功德很少，没有戒德，你的布施会大大的打折扣。就好像在天界里面在鬼故事里面呢，贝达玛都有讲到的一个叫做因达嘎跟昂古拉的故事一样。当佛陀在33天讲阿毗达摩的时候呢，当时有两个天人，他也去听闻佛陀讲法。他们有一仙道就坐在佛陀面前，后来呢，就只要有其他高等的天人来，那么其中的一位应该是安古拉，他就要往后退，往后退。结果呢，不断的有高等的天神来，那最后呢，这个安古拉天神就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据说12游行那么远的地方。而因达嘎呢，他就坐在那里不动。那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差别会那么大呢？因为在过去生的时候，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安古拉呢，他是个大慈善家，他每天他都煮了很多的饭菜去供养那些穷人。据说那些穷人就排了很长的队伍，他每天都这么样供养。但是由于他供养的那些都是属于没有道德的人啊，没有持戒的人，所以即使他这么样供养了很长的时间、很久的时间，但是他的善业却不能够很殊胜。由于他所供养的、他所布施的这种善业，在他临终的成熟时，他投生为天人，但是他投生为比较低的天人。而那个叫因达嘎的呢，他之所以能够投生为高等的天人，只是因为他曾经布施了一勺饭给玛嘎扎那尊者、迦旃延尊者，因为他供养了这一勺饭而投生到高等的天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这是因为接受者的不同。因为接受者玛嘎扎那尊者，他是一个断除了一切烦恼、已经圆满的无邪觉邪、无邪定邪、无邪慧邪，有拥有的解脱跟解脱之见的漏尽圣者，所以他的布施的功德远远比那个安古拉，他每一天都布施排着长队的那些没有德的人那么多。也就是说，即使你把100吃、1000辆吃、10000辆吃的石头都堆积起来，你都不如一座大山那么高，是不是？你不能说我现在我已经运了10000辆吃的石头堆在那里，但你运了10000辆石头的吃，你也不如一座大山那么高，那么多的石头，是不是？就是这么样的道理。所以呢，这个就是善业也分为殊胜跟低劣的。对于一个人造下了殊胜的三因善业，在他结生的时候就能够带来三因的结生心，使他能够投生为三因结生的人或者天人。而在他的生命期间呢，他将能够体验到八大果报的无因心以及八大果报心。这是一个人造下了殊胜的三因善业，在成熟的时候，如果是在结生成熟的时候，可以使他成为三因结生心的投生为人天。三因结生心有多少个啊？有多少个？4个啊，也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乐句跟舍句各4个，都是自相应的心。这些自相应的果报心使他投生为人或天，这些都称为三因结生心。那如果一个人造了 低劣的三阴善业或者殊胜的二阴善业的话，在他结生的时候将能够带来二阴的结生性。也就是说，哪怕你造的业是三阴的善业，但是由于你造的是很低劣的，例如说你自赞毁他，或者说你在造了之后又后悔，那这样的话呢，变成你的这种善也会打折扣。由于它的力量没那么强，在结生的时候它只能够带来恶因的结生，而在生命期间呢，它能够带来八种善果报的无因心跟四种恶因的果报心。它连四种三因的果报心都不能够体验，那这个是低劣的三因善业跟殊胜的恶因善业在它结生跟生命期间所带来的相应的果报性。如果一个人在造善业的时候，假如他只是造作很低劣的恶因善业，在结生的时候呢，他只能够带来无因的结生心。而在生命期间呢，他只能够体验到八善果报的无因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无因的善业。有没有无因的善业？没有。由于有一些善果报它是无因心，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结生的时候是属于善果报心，但是他却是无因心，而这种无因心过去所造的善业就是属于恶因的善业，但是恶因的善业由于是属于低劣的，所以只能够带来无因的结生心，它并不能够带来恶因的结生心，因为本身造的是恶因的善业，但由于它又是很低劣，它的力量很弱，并不能够带来恶因的结生。在生命期间呢，他们连恶因的果报心、大果报心都不能够体验，而只能够体验到八种善果报的无因心，即善果报的眼、耳、鼻、识、身、识，还有一个领受心跟两个推动心。那这些都是属于欲界的结生。那我们再看一看色界的善业跟色界的果报心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造作了粗浅的善心，那在结生的时候呢，他将能够带来粗浅的果报心，也就是他能够投生到粗浅的梵天界。因为粗浅的善心带来的果报，它只能够以离心路的方式而表现为果报心。粗浅的善心它在梵天界带来果报的时候呢，它只是相应的，而并不会表现为眼耳鼻识身这些果报，因为眼耳鼻识身这些还是属于什么心，还是属于欲界的心。所以粗浅的善心如果在结生的时候呢，它能够带来粗浅的果报心。那在生命期间，粗浅的善心会不会带来什么果报心呢？会不会啊？会吗？不会，只有在结生的时候，它不会在生命期间带来其他的果报。那第二禅跟第三禅的善心呢，能够带来第二禅的果报心，使一个人投生到第二禅的梵天界。一个人培养了第四禅的善心，那将可以使他投生到第三禅的梵天界。那么投生到第三禅梵天界的心是第三禅的果报心，也就是说一个第三禅的梵天人，他的结生心、有分心跟死心都是属于第三禅果报心。而如果在一个梵天人的生命期间，在他的心路里面所体验到的果报心都还是属于欲界的果报心。 例如说梵天人眼能够看，能够看是什么识？眼识。眼识是果报心吗？是。那眼识作为果报心，它是属于欲界的还是色界的？欲界的。所以呢，即使是色界的梵天人，他还是可以升起欲界的心。例如说他能够看，能够听的，这些都是由欲界心来执行的，而不是色界心来执行的。但对于第四禅天的投生法则呢，它就有点不同。如果是一个凡夫跟有学圣者，当他培育了第四禅，那当他在进入第四禅的时候，升起的是第四禅的善心。如果在结生的时候，这种善心成熟，将可以使他投生到广果天。而对有些修无想定的外道呢，他们由于这种定，在死了之后，将会投生到无想有情天。而对于三果不来圣者，如果他们拥有了第四禅的定力，他们死了之后呢，将能够往生到五种禁居天。往生到五种禁居天是根据这些不来圣者所培育的五根略有不同的。如果是性根最强的不来圣者，他将能够投生到无梵天；精进根最强的不来圣者将能够投生到无日天；念根最强的不来圣者可以投生到善现天；定根最强的不来圣者可以投生到善见天；慧根最强的不来圣者可以投生到色究竟天。只有三果不来圣者才能够投生到禁居天。当然呢，不来圣者也不一定必然投生到禁居天。例如说，现在的大梵天人，大梵天叫萨航巴帝，他在过去佛的时代已经证得了第三果，但由于他是特别精通于初禅，所以他在当时死了之后呢，就投生到初禅的梵天，现在就是初禅的大梵天。无论如何，所有的三果不来圣者，他们必然不会再投生到欲界，他们只会投生在色界，或者也可以投生到无色界。而对于无色界天的投生法则呢，就是当一个人如果培育了空无边处的善心，那在结生的时候呢，将能够使他投生到空无边处天。那投生到空无边处天的心是什么心？是空无边处的果报心。空无边处的果报心只会发生在哪一种心上？只会发生以结生、有分跟死心。会不会发生在六门心呢？不会。对于一个证得了实无边处定的人来说呢，他所升起的是实无边处善心。当这种善心在成熟的时候，可以使他投生到实无边处天。投生到实无边处天的这种心，这种结生心，就是由实无边处的果报心执行的。对于无所有处善心也是这么样。无所有处善心在成熟的时候，可以使一个人带来投生到无所有处梵天的果报。那个时候呢，他的结生心就是无所有处的果报心。对于非想非非想处善心来说，也是当这种善心在成熟的时候，可以使一个人投生到非想非非想处天。执行非想非非想处天的结生呢，就是非想非非想处的果报心。因此四种空无边处善心，他们所带来的果报就是投生到相应的天界。而对于 色界的果报心跟无色界的果报心，他们只会升起离心动，而不会表现在心动。一个梵天人，例如说一个色界的梵天人，他在生命期间，只要他有在有意识的状态下，他并不能够直接体验到他的果报心。例如说一个初禅的梵天人，他在有意识的状态并不能够体验到他的初禅的果报心，除非他是修缘起，他在取他潜意识的临死之前他所升起的心，然后他在知道他今生的这种结生心跟有分心是属于哪一类的心，而不能够直接的体验哦，这个是我的什么心。因为色界跟无色界的果报心都是表现在离心，在他的生命期间他只是有分心的情况出现，有分心不能够给我们直接体验，因为他是不活跃的。他我们能够执行看啊听啊尝啊嗅啊想啊，那只是属于心动心，特别是意门这种心。而所有的六门心动，其中前面的五门都是欲界，而在意门心动里面的有限塑形，包括我们说到的想东西啊思维思考，这些都是属于欲界的心动。一个色界的梵天人，当他在入禅的时候，他升起的还是色界的禅心，色界的善心，并不是果报心。一个初禅的梵天人，他可以进入初禅，他也可以进入第二禅，可以进入第三禅。当他在入禅的时候，他升起的还是初禅善心、第二禅善心、第三禅善心或者第四禅善心，而不是果报心。初禅的梵天人在他结生的时候，只是属于果报心，而不是善心。因为结生只是属于一种果报。对于无色界梵天人也是，无色界的梵天人他们并没有五门心动，但是他们还是会有欲界的意门心动，就是偶尔他们会思维一下，但是很快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处于跟他们相应的禅那相应的定心的善行当中。例如说一个空无边处天的梵天人，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进入空无边处定的状态，他升起的就是空无边处的善行。而一个空无边处的梵天人，他不能够升起色界的禅那心，他不能够证得，他只能够证得更高的，但是不能证得更低。例如说一个无所有处的梵天人，他只能够升起非常非常处的善心，而不能够升起空无边处的善心跟实无边处的善心，也就是他们不能够证得比他那一界更低的定。这是心所升起的法则。那好，我们讲业跟果报的关系呢，就讲到这里。那我们明天晚上开始接着来学习一个比较新的内容，就是死生的法则。死生的法则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来的呢？我们死的时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死与生之间他们是如何运作的呢？我们在明天晚上一起来学习了。